怎么样？声音还好吗？好，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牧师，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有机会再来给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在开始之前呢，有点回音哈，我还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回顾一下去年11月29号的时候。确实是太多的时候哈，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生命和我们教会的生命都是需要基督，需要从基督里得着荣耀，就像马太，就像罗马书8章30节所说的，神呼召我们来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又让我们成圣，成圣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感谢神。好，声音质量还可以了哈，谢谢。那我们真的是哈，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生命，还有从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真的是需要看到基督的荣耀，让基督的荣美在我们里面成型。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混乱的时代哈，会失去方向，也会越来越迷茫。越来越不知道我们信靠的是谁，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边是何等的盼望，何等的荣耀。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追求，因为这个荣耀是神的工作，但是呢，不是我们的道路，我们要在上面行走，要和神一起，要和基督来追求基督，要与神同行，要有天上的盼望，才能真正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是谁，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希望我们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哈，很容易迷茫，在这个世界里边，在这个幕后的混乱的时代里边，就像最近的大选一样哈，往往使我们失去了我们天国的盼望，好像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感到失望。为此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荣耀的道路是怎样成型的，我们这个道路是不是一挥而就，好像是啊，就是一帆风顺就进入了这个天国的荣美，不是的，我们要经历神的制作，我们要走一个顺服神旨意的道路，就像刚才我们那首诗歌所唱的啊，信靠顺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信靠顺服才能真正让我们成就神的旨意，让基督的荣美在我们里面成型。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这个诗歌哈，和诗歌有关系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的背景呢，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太福音26章。26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晚上和他的门徒吃过了逾越节的宴席，他要预言彼得要出卖他，彼得说别人都出卖他，只为别人都跌倒，我绝不会跌倒。耶稣告诉他，他要3次不认主。那他们一起来到哪儿？来到克西马尼，来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哈，我就不仔细的一节一节的读这节圣经哈，弟兄姐妹，大家在屏幕上，如果大家能看到的话，就读一下。但是我要给大家回顾的是什么呢？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翰和雅各哈，他一起跟着主耶稣来到克西马尼园，当主耶稣匍匐祷告的时候，心里几乎要死啊，他心里极其的忧伤，因为他也是肉体，他也是有活生生的，是完全的人。当天父把这个十字架放在前面的苦杯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同样不愿意来承受这个咒诅，也同样不愿意受这个死的辖制。但是呢，感谢神，他顺服了，他顺服告诉神，他愿意成就神的旨意，愿意就是像我们今天的，只要照神的意思，不要照他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顺服神的意思？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问几个问题。 好像是我们都明白神的意思，但具体的生活中呢，我们又不太明白神的意思。神对我们个人的，对我们教会的，以及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意思，然后呢，还要顺服神的意思。为什么要顺服呢？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刚才是信靠顺服是我们的唯一的道路呢？为什么顺服道路又是这么窄、这么长、这么慢呢？我们刚才不是说跟大家分享福音，只要信吗？起于信与止于信，应该是信心的道路，那么简单就结束了吗？不是一下子就成就了吗？其实按照神的话语来说，是应该是这样的。这条信没有那么高深，就是那么简单。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信靠他。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让神的荣耀成就在我们的里边，就需要走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他说走的路我们也要走。他走的是什么路呢？他是一条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它是一个向己死向神活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呢，也正是需要我们来效法的。我们效法这个道路的时候，首先要认识的神至终的旨意，就是我们前面上一次我给大家讲，是一个荣耀的旨意，是一个祝福的旨意，是一个喜乐的旨意。我们要首先要互相兼顾，我们要看到这个意象，看到基督他这个福音在我们里成型所带来的翻转我们生命的旨意，才能有力量，才能互相激励，互相搀扶，互相安慰，走我们前面顺服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个信息呢，是不是像上次轻松的信息？就好像是有姊妹给我反映哈，说这个是不是太轻松了，好像这个道路就那么容易。其实我们恰恰今天分享的是一个，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分享这个道路，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哈，我只是来和大家一起来看这条路为什么这么简单又是这么漫长。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呢？我就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看看旧约摩西五经说描述的四本经书哈，说描述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道路，是不是和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一样的道路？我们看似一个美好荣耀的道路，但是我们却要经历和他们一样，要经历四十年。为什么会经历四十年呢？我们需要不需要四十年呢？我们有没有像迦勒一样的信心来进入迦南美地，两年就能进去呢？我说两年的意思，弟兄姐妹哈，我不太清楚，在这里面看，给大家回顾一下，回顾一下他们这个历史哈。以色列人从兰塞出发，我可能从这个方面看好一点哈，从兰塞出发。顺着一二三四五六七，他们有 七个地点哈，直到西乃山。这条道路他们整个的经历几个月？三个月。走路的路程呢才28天，28天的行路的昼夜走28天，三个月到达西乃山。在西乃山待了两年，受是个律法，见会幕，第一次民数两年的时间，然后从这里又到加底斯，神说你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够了，起路进入迦南。到加底斯的这里呢，才12天的路，28天，12天，11天哈，应该精确的是11天哈，不是12天，11天的行路的路程到加底斯，合起来哈，他们真正的走路的路程，这是39天，不到几乎是40天，39天的路程。而他们整个的时间也就是两年多一点，这就是以色列的过程啊。到了加底斯之后，他们派了12个探子，到了迦南美地，从南到北走了一个路程，也是40天。到那里看到迦南美地是何等的丰盛，两个人抬一串的葡萄，但是只可惜是什么呢？除了两个人，迦勒和约书亚他们都不相信，说那里，我们在那里就像蚂蚱一样啊。蚱蜢一样哈，蚱蜢是蚱蜢一样，就是看那里是压，是那个巨人的后裔啊，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战胜他们。于是他们开始进入哭泣，这是个什么状况呢？是不信、不顺服，也不敢。大家接着想一想，是不是和我们属灵的经历是非常的相像哈？我每看到这个路程的时候，其实也是做一点见证啊。你们很多人都，我好像是跟随主的路程啊，也是20多年。 非常像这个经历，非常像这个经历。头两年的时候，刚刚出埃及的时候，是何等的喜乐，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但是没想到，没想到一两年以后，就马上进入了一个旷野的生命，看到了迦南美地，而又不敢进，而又不敢相信，怎么这么容易嘛？哎呀，这么是美好的道路，没想到的，马上看到，哇，我什么都做不了，又想回去那个埃及的过吃火锅的生命，也回不去，然后又看到这个律法也守不住，周围的全都是基督徒，哎呀，是要求的比我原来的还严呢，所以说又受到这个律法的捆绑之下，所以每当回想这段路程啊，真的是很像，非常像，然后不敢到了加里斯，他们不敢怎么地呢？神又给他打回去，又在旷野转了38年呢。38年做了什么事情呢，弟兄姐妹？38年就是让老一代，我们老旧的生命，我们原来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我们原来的逻辑思维，我们原来的推理，我们原来的教育，都要死去。旧造的生命不能享受迦南的基业，旧造的生命不能得着天国的生命。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可能又会说，我们整个人生就是个旷野，也确实是这样。我们就是看怎么样理解这个迦南的美地，因为摩西也是没有进入迦南美地，他也是看到迦南美地的美好。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今生的目标，首先你要看见这个美好，看见这个荣耀，看见这个盼望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说要得着的。同时我们确实也能得着属灵的基业，属灵的基业你不是要等着永生的一个很大的，我想着我们那个神学教育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只是等，我们信了就行了，就结束了，就不用追求了，就不用再服侍了，就不用在我们属灵的基业方面再去追求基督了。其实恰恰相反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我们不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虽然在家里，虽然没有来到教会，我们看到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还是有很多起来追求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向前走一步，一个什么一步呢？就是不单单是寻求这种马大的供应和今生的平安和喜乐，或者是今生的盼望，我们看到今生确实没有盼望，我们盼望一个能够信靠神的总统，能够翻转美国的这个道德基准，能够翻转美国的这个社会的追求的方向，但是是什么呢？只能让我们丧气，只能是让我们灰心一冷。世界不能给我们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要得到这个确据，看到天上的盼望，不光是今生要得着这种平安和喜乐，而是要看到永生里的基业是何等的真实。这就是我们需要复兴起来弟兄姐妹一起要追求的那我刚才分享的就是这个三十八年对我来说，好像我10年我也是给我好像参加的团契大家都知道，我有10年的旷野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毫无盼望，但是也有神的玛纳供应，也确实神有神的信实。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跨过约旦河，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走过摩亚的旷野，他们重新又从哪儿？又从加底斯回来转，从这个挪亚、以都、亚门，然后又重新过约旦河，开始了耶利哥之战，进入迦南美地。所以说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也就是囊括这里边的信息。虽然信心的道路是简单的，是容易的，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但是这个救恩不是廉价的。我以前的那位牧师吴牧师经常说，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但不是廉价的。当初是很不明白的，但是跟随主20多年来以后，我们确实也看到我们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大能。但是针对我们来说，就是你要付出代价，你要走这条顺服的道路，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走这条诚意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要把这个过程重新回顾到我们这个救恩的过程。我给大家分几步来讲，看看到底是我们怎么回事。不管我们个人，也是我们整个人类，从当初的坠落，然后到末后的复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 在我们生命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展现，我们要通过这个来互相的提醒，互相的督促，然后让我们走这条路走得更稳定更美善。那大家，我们第一个是讲看什么呢？就看创世纪。创世纪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神圣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心里面看到人里边有神的形象？这也就是救恩要恢复的，因为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救恩的意义就是要恢复这个神的荣耀。恢复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神的经历，神复活的大能。人犯罪后的第一件事是看什么呢？自私啊，看到了自己啊，因为神的荣耀离开我们了，离开了我们以后，这就是我们整个世界坠入后的一个典型的状态。什么呢？就是我。不管是当初的亚当夏娃的互相指责，到亚伯该隐的互相的谋杀，该隐谋杀弟弟哈，到后来亚伯拉罕拜他的妻子啊，拜他的婢女没有听说服神的话，你都是看到这种纷争，这种自私，在坠落以后就成了人生的整个的基调，成了人生整个的基调。我们靠着自己是真是乏善可陈啊，乏善可陈。我记得，我还做一个小的见证哈，我觉着，在我小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哈，我们中国大陆都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红小兵的年代嘛，你知道，基本上都是这种状况。那个时代离婚率非常低的，为什么离婚率低？因为生活困苦嘛，父母相依为命。他们很爱自己的家庭，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家里没有平安，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家里没有平安，父母吵架，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父母吵架非常不和谐。所以家庭是，如果是真正的像当代的话，没有一对夫妻在大陆能够持续下去，这就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因为他不经济方面不需要互相依赖了。那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看到父母吵架非常的不和谐，于是我那时候就好像给父母起誓啊，就是发誓说，我说我将来结婚的时候，我太太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是说一定要做一个顺服的啊，这顺服的丈夫。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到后来结婚了以后，我们夫妻也是一样，你基本上就是模仿这个父母的模式。你家里的没和谐，你不知道这和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看到很多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哈，他们就是有那种平安啊，就是有那种和谐。为什么呢？他们父母本来就有这种传承的美德。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慢慢的消失，就没有这个了，全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这种风气所替代一样。然后呢，那怎么样带来的呢？夫妻的不和真正能够恢复，就是在基督里才能恢复的。我们靠着人，没有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自私的。一个自私的人在这个当代物质丰盛的社会里边，你是没法持续的。是耶稣基督救了每个家庭，再好夫妻关系再不好的，在信主之后我们都会得到恢复这种夫妻和谐的生活，这种罪人的状况都会改变。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人就是这种状况，坠落了以后哈，功名利禄啊，都是在人生的追求的一个方向，自私自利。那是我们个人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个人都是这样的，小孩一出生就是我 no no no， 都说明我们一个罪性的表现。那集体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认为世人的群体来的一起也是这样？他是只要照我们的意思，不是照你们的意思。个人的自私自利，然后集体里边也是纷争的，也是结党的，共和党、民主党。这里边你看诗篇第二篇就是给我们说的，这个是何等的真实啊！外邦为什么争道啊？外邦不信神的外邦人为什么争道？万民所有的人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君王啊，所有的有权柄的、有王位的臣宰，所有的大臣啊， 也可以选出来的，也可以是这种这个已经这个目前已经在位的这些参众两院哈，为什么一同商议要什么？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这里边有一个普遍的含义哈，弟兄姐妹，普遍的含义就是属灵的、属天的，追求走这个属灵道路的，一定会被这个属血气的逼迫。在所谓的教，在我们的教，在教会里是这样哈，在世界更是这样。属灵的人、属天的人，他会受到属世界的逼迫，这是一个现状，这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当初耶稣基督是这样，今天在我们的人类社会上也是这样。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我们都现在都是推崇民主，民主啊，好像是人民劳大众当家做主。大家给举一个例子是哪个例子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不知道这个话，这个话是1787年哈，法国的古典主义画家大卫·路易斯哈，大卫·路易斯画的，这个是谁呢？画的是谁呢？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谁？大家知道不知道？世界民主的摇篮啊，希腊。这是公元前500年左右啊，公元前500年，公元前500年那个年代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年代。我们知道那个以赛亚书是500年写的，苏格拉底就是那个年代的，他是真正是民主社会的先驱啊。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还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都是那个年代，这各个文化文明里面都出现了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大家可能不认识他，他的学生就是柏拉图，柏拉图就记录了关于许多他的事情，他也像主耶稣一样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但是他是唯一的一个伟人的那个伟人，给处死的，怎么给处死的呢？是他宣扬的这个民主系统，以投票。公民投票的方式，多数胜少数，给他处死了。说他引导这个少年人不敬神，也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个思想系统啊被处死的。这里边就描述了他13个学生，有的跑掉了，有的垂头丧气，因为他自己也是认为很超脱，不惧怕死亡的哈。那各个的那个形象表现哈，我们就不给他分享的太多了。但是整个的，我跟大家说的，民主不是人类的出路。一个民主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民主就是一个败坏的民主。大家也知道希腊的目前的状况，对不对？他都投票嘛，投票来投去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记了神的旨意。这个不光是这样哈，我们也真的看到，就是真正的这个民主，没有神的民主就是一个败坏的民主。没一个科学，真的是一个什么？是自我毁灭的科学。我不太清楚大家根据目前的这个病毒，大家认识没认识到，这绝对不可能是自然里面产生出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如果科学不信神的话，这个科学就会把我们自己来自我来毁灭。艺术也是这样，这个像这个画像一样，这是古典的艺术世家，如果没有那个的话，你现在的这种变态性的艺术也是会歪曲了人真善美的美好啊。诸多的是，如果的一切的一切只有在神权之下，美国这个地方之所以受祝福，也是因为是什么？当初的国父建造的时候是山顶之城啊，我们真的是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建造这个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建造美国的一个模式哈。那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那是不是我们说到我们的群体？是不是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呢？哥林多前书一开始1章11节就是说明了当初的教会的样子啊，和我们现在教会是不是，现代大公教会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呢？因为哥里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伯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是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改教的先驱哈。马丁路德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马丁路德最大的贡献就真实的让我们认识到回归圣经。一般的当初的大家都知道， 当初的罗马天主教并不是说要拜他的意志哈，马丁路德并不是说要分开要成立新教哈，马丁路德他是真的旨意是要改革天主教。天主教就怕什么呢？怕马丁路德出去以后就造成了各个人对圣经的理解的不同，造成分门别类。我们现在也确实是这样啊，路德宗有这个加尔文宗，有这个浸信会，我们的门派非常多，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在基督里基督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教会争大宗教会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但是我也坚信哈，不管是哪个宗派，不管是哪个宗派，一旦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看到了我们的大牧人的时候，每一个宗派都是合一的。我们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更不应该因为这个宗派的不同造成我们教会的分裂。不管是哪一个，只要真的是使徒信经，只要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只要能够承认我们圣经是我们的首要的第一文件，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合一的。合一才是见证，合一才是基督的荣耀，合一才是我们基督到来的目的。如果我们教会里面不能合一，各个宗派不能合一，真的是哈，也是非常让人伤心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我们做不出来，这个也是我们整个的教会的一个挑战哈。首先我们要从我们教会做起，我们不能因为某一条教义的不同，不能因为对哪一句话理解的不同造成我们的不和。因为我们如果认识的耶稣基督的话，如果认识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是何等的荣美的话，我们一切的不和都不算不了什么，一切的不认识的不同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更能认识到耶稣基督合一的荣美。那让我们来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就不想我们就是生下来是不是专门做，每个人都是专门的啊做恶意啊，或者是没有任何行义的意念呢？也是恰恰相反。这里边给我们看到我们良心和你的肉体或者是血气之间的距离，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彼得所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永不跌倒啊，这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啊非常好的一个模范哈，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觉着我们不会的，别人会我不会，别人能够进入迷惑我进不入了迷惑，别人软弱我不会软弱。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我总是说哈，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也需要圣灵的带领，也需要圣灵的光照。因为我们否则的话，我们都很容易就是在谦卑上都互相比，就是在认罪上都互相比。如果我们真正的圣灵光照的话，我们认罪，看到我们每时每刻离开耶稣基督，我们就活在罪中，我们就不配得着这个浩大的救恩。只有彻底的在基督的里边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知道我们凭自己认罪也是圣灵的功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交托给神，交托给神，让神来光照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让神来照亮我们。我们的自义，我们的无力，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哈。人类的本相不能救自己，人类的本相行义也是为了自私，人类的本相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得不到神的奖赏，得不到神的祝福，得不到神的保守。所以让我们看，那有人会说我们会讲到，等会讲律法是不是就是啊让人就是守来守的呢？我们也知道律法就是让人知罪，我们就不提太多这个哈。那我们来看什么呢？这个转机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弟兄姐妹，转机的开始不是我们寻求我的意思，也不是我们寻求你的意思。人类的灵性和人类文明的开启都是在寻求神的意思，这一点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做到了。做到什么呢？他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寻求神的意思。马太福音26章，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是不是和我们人类一样， 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钉十字架。如果我们说哦，就像当初我可以前给大家说过哈，我也刚信主的时候我也说啊，我来钉十字架，我们都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好像是那个。其实真正我们认识十字架，没有一个愿意说我愿意钉十字架。主耶稣就是前面也是这样，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我们知道哈，像诗篇三十九节也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是出于神的，我们就要顺服，我们就要默然不语。这一点就根据你看我们是不是历来人类都是这个样子，历来人类都不是像耶稣基督这样寻求神的意思，我们又都是临时抱佛脚，或者说什么都是照我们的意思，我们来求神要照我们的意思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的是来顺服神的意思。凭着我们的本性啊，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受十字架。如果什么东西能够靠着我们的本性能够接受的，那还不是十字架，那还不是十字架。我等会会跟大家详细分享这一点哈，因为只有耶稣开创了人类的先河，他是神的儿子，他这样寻求神的旨意的开始，就是人类的文明的开始。什么叫文明呢，弟兄姐妹？什么是文明的开始？就是罪人开始寻求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在我们心里成型的时候，也就是层林文化，或者是弱肉强食，七情六欲让人类的这个情欲占下风的时候开始，占下，然后让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的开始。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哈，就看神对人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对人类有没有普遍的旨意呢？神对人类是有普遍的旨意的哈。纵观历史，神对我们人类只有三个约定，旧约有两个，新约有一个。一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吃，你不要吃就行，很容易守吧，只有一个，那人类守住了吗？哎，他偏要吃。我们都知道人的罪怎么样，这个罪怎么样进入世界的，就是从不顺服第一个不要吃的诫命。那第二个呢，整个的旧约的中心就是十诫哈，是爱神爱人，是不是很容易呢？其实也是不难守的，说不旨意上来说是不难守的，但是人能不能做到呢？做不到。这就是我们看到旧约为什么圣洁的神无法包容任何的罪，我们看到的好像是比较残酷的一位神，恰恰是他圣洁的表现。如果读摩西五经的话，我们看出了神所要的就是让我们分别为圣，就是要分别为圣归于他，不要做那些他不喜悦的事，但是人类也做不到。那新约来了，新约来了，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基督是我们这个信心是不是很简单呢？我们刚才说也是很简单哈，你接受基督的生命到我们的心里，一开始就如芥末籽那么大，很小，我们不认识。但是如果我们好好追求的话，读经祷告灵修和弟兄们的姊妹的交通，他会有一天就会长成参天的大树，就会翻转我们的生命。所以要什么呢？要信。但是人能不能信呢？我们知道真正信的也不读，也是不信。神怎么样审判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不知道神的心意，对人类的普遍的旨意应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知道的，但是都守不住。尤其是神对于我们这信徒来说，也是要看我们所结的果子。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说他在马太福音他说我再来的时候能不能看得到有信德的人呢？有信德的呢？这个是不是也值得我们来问我们自己哈？要信，要结出果子，要看这个结出果子容易不容易呢？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不容易的。我现在所说的哈，基本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色列在旷野为什么要经历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都是能知道却行不出。知行合一是何等的难，是何等的难，弟兄姐妹。我们都容易说，从伊甸园，然后到以色列，然后到信主后的挣扎，都说明了这一点。说明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做不出，这就是保罗的呼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哈，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人为人本来的堕落的这个情欲，人堕落之后罪的这个败坏和他的权势，让我们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就是旷野的经历，苦不堪言就是我们真正的没进入这种属灵的迦南美地的切身经历。我们真的是要认识到哈，靠着自己是不行的，我们都是失败的，我们都是在他的权势之下的，然后才有苦悲。苦悲是什么呢？我们不是信了吗，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神应许我们进迦南吗？我们不是都看到这个神应许我们的是一个喜乐、丰盛、荣耀、和谐、合一，又充满了大能的这样的生命？但是在这之前，一定要有一个苦悲。这个苦悲，也就是有主耶稣基督推不开，他必须承受的。第42节，第二次他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哇，弟兄姐妹，这句话哈，这句话就是我们的中心啊，就是这个十字架的中心，十字架的中心。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心的意思哈，任何人事物环境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的，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它，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能够改变的，都不算是十字架。因为你靠自己的能力就把十字架推开了嘛。十字架的意义，不管是属灵的、属人的、属事的、属物的，就是让我们的自己的，不是顺着自己的心意而行，而是顺着神的旨意而行。那不光从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夫妻的不和、儿女教育的不顺，到我们社区里面的很多价值观念的改变，然后到整个国家的大选，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呢？这样事情的发生，说的家就是神提醒我们，有些事情是不对头了，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对了，我们要更改，我们要承受这个十字架的痛苦，我们要承受这个十字架让我们顺服下来，要忍耐，要寻求这种神的恩典。要我可能没有等会没有时间来讲这个，就是怎么样胜过，怎么样在这种十字架的痛苦之下，我们有一个得胜的见证，得胜的见证。我们都有苦，这一点我想着，不管我们刚刚信主还是多少年来跟随主，我们的苦无非就是这三类哈，这三类的苦都是有着神美好的旨意。世界的人也在受苦，和我们一样，他们的苦是白白的受。希望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受苦不是白白的受，因为我们每一样苦都有他，每一样痛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如果是我们犯罪吗？神会随时的管教，我们会痛，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洁净。如果我们是行义吗？我们也会被逼迫，这种逼迫就是要教我们顺服，让我们更敬虔，让我们更敬畏神。我们在征战吗？如果真正的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在服侍，我们在行善，我们在奋斗，并不是说我们当了基督徒真的是不需要奋斗。你看进入迦南的精兵啊，他们更需要打仗啊，更需要打仗，能够打仗才是基督的精兵啊。我们经常唱基督的精兵，基督的精兵要远超过只祷告不做事，我们又要祷告，又要行，有行为，又要为神的国来奋斗哈，来征战。征战也有痛，征战的痛更需要我们来信靠，更需要我们有盼望，有这种得胜的确据。所以整个的目的还是向基死，向神活，像在旷野之一样哈，让我们的老我过去，让新的生命出来。那这是这个意义哈，基本上就是汇总了我们所说的救恩是白白的，但不是廉价的。神要塑造一个荣耀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 但是他是从真眼开始的，骆驼穿针眼，应该是我们当代信徒啊，物质丰盛的信徒的每一个人的经历。但是十字架不是目的地，弟兄姐妹，十字架之后的复活才是神的旨意，天国才是神的旨意。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到达那牛奶流蜜之地。正像我这里边列出的几个经节哈，只是作为我们的提醒和对我们的安慰和对我们的鼓励，或者是对我们将来要追求的目标。首先就是得救，忍耐到底的才能得救，在末后的时代尤其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忍耐到底啊。得救的意义，我这现在这没有，是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得救，弟兄姐妹，什么叫得救了？我们很容易说我们得救了哈，我们里边有没有确据我们得救了？有没有看到这个荣耀的信心的确据，未见之事的确据哈，所望之事的实底啊，要这个才算真正的得救。信心的果效就是得救的确据，这是彼得说的哈。然后耶利米说什么呢？神对我们的意念是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是要我们末后有指望。弟兄姐妹，盼望，信望爱，信望爱，信心的果子是望。我们要看我们在盼望什么，弟兄姐妹，那个望的结果就是爱。信的果子是望，望的果子是爱，末后有指望。哥林多后书12:19，他对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如果我们什么都靠自己能够做的话，神的大能也就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感恩了。我们有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软弱了，我们不行了，神的工作才开始做他的工。所以说他都有美好的旨意。然后最后的，我是想提醒大家，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永远不成功，看到没有？雅各书1:4也告诉我也要成功。我们忍耐了，也当成功。也能成功，成功什么？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完全，完全才是成功。完全不是说这个物质世界你大富大贵了就是完全。很多人这个物质世界是逼裂的，是他最后自杀了，他里边是极大的黑暗，极大的空虚。我们说追求的是什么？是成全，是完全，是 perfect， 毫无欠缺。弟兄姐妹，毫无欠缺是什么意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你们其他所需要的神都加给你们，另外再加给我们，另外再加。我们寻求的是神的国度里面的完全。我们人的行为上永远没法完全，我们都是有欠缺的。如果按神的标准，永远是罪人，并且可能越靠近神，我们看得越不完全。但是多么奇妙，弟兄姐妹，就是在这我们这不配的罪人的里边有一个完全的基督，有一个完全的完美的基督，有一个完美的荣耀，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弟兄姐妹，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呈现出来，就是完全，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不是我们做成的，是耶稣基督白白给的。哇，这个是何等的奇妙，弟兄姐妹，有时候想起来，我就觉得是奇迹中的奇迹，奇迹中的奇迹，宇宙里面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事，并且为什么这么成就我们也不知道，成就了我们才知道救恩就是这个意义。什么意义呢？他要拜我们这帮不配的当死的罪人，尘土里的罪人里边有一个宝石，有一个永远发光的宝石，给我们拿出来洗干净放在神的家里。这就是我们罪人的每一个人的状况，怎么样从一个不配的样子给你刷新，然后放在那里，让它成为黑暗时代的荣耀，发光的。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这就是我们的个人。十字架所要成就的，这才是真正他要成就的意义。那牧师给让我分享的这一节，我觉得是非常的完美的高峰啊！你看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再看看我们以前都分享的前面的，后面那个更是这样，弟兄姐妹，他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以前分享过，又是何等的谦卑， 在十字架上钉死自己，然后神赐予他天上地上和地底下一切的名，无不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更重要的第十二节，弟兄姐妹，你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他是让我们这帮神的儿女互相的顺服。又是提到顺服，弟兄姐妹，我们互相顺服了，要做成什么呢？得救的功夫，得救的功夫。所以说我们信心里面，在顺服的里面好像是很难，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其实让我们做成了一个，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得救的荣美在我们中间呈现出来，在我们里边呈现出来。还是要恢复神至终的目的，是要拜他永世里边的荣耀，宇宙间唯一的爱的大能要呈现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作为结尾哈，我这个正好结束了。这就是神至终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让他的子民有着和平，有着喜乐，有着公义，有着圣洁的生命。他要在我们个人的里面成型出来，让我们有得胜在迦南的确据。得胜在迦南哈，这个国度就像刚才牧师所祷告的，我们外边在震荡，我们里边有一个永远不震荡，并且我们随时回到基督的里边，让你有一个荣耀的确据，完全的确据，喜乐的确据。你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传福音何等的有力，我们传的福音不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了，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世界永远不会有的，只有在基督里才恢复了，只有基督里才白白的给了我们，这是一个何等的奇迹。这是个人，然后我们集体在一起就是什么呢？就是个圣洁合一的心腹，基督的心腹。我们装扮整齐，一开始不在于人多人少，哪怕只有几个人，你们真正里面有这种荣耀，有这种合一，有这种圣洁，有这种基督的心腹的那种完美，神的荣耀就会降临在我们中间。好，就这么多，让牧师来帮我们做祷告吧。谢谢，
先唱诗
啊，唱诗。